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好。
是，陈老师，今天是咱们2025年的第一期节目啊。讲到2025，我就觉得这时间太快了。不瞒您说，陈老师，我把2025年的就是那种计划挂历呀、台历呀，还有这个写字台上的那种，还有小本本都买到了。然后我发现，哎呀，2025到了，我这些东西还没派上用场呢。
是，日子过得真的是很快哈，所以人在对自己的认知系统上面、心理上面的调整，可能也需要就是下定更大的决心。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像我一样哈，就是有那个愿望，但是呢，你真的就是在新年，我们叫做 resolution 哈，很多人都有自己的 resolution，但是你真正的能做到自己的那个计划，那可就不一定了。我看到有一个专家他在演讲的时候说，哎，美国人他们的 resolution 在Valentine Days 的时候就 broken 了，也太悲观了一点哈。所以想请陈老师今天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咱们新年做计划，并且能够在下一个新年到来的时候，自己在回望的时候，能够觉得还是有所收获。
我觉得吧，伟大的目标呢，当然是很重要的哈，而且也是一个鼓励自己的一个动力。但是要记得哈，再伟大的事儿也都是从第一个开始的。有人问过德雷莎修女说，哇，当年你为什么那么的兴致勃勃的哈，这热情不减的，明知道那个地方是非常困难的地方。而且就是教会好像也没有给他多少钱，他为什么那么坚持他能够去？他说再庞大的钱也是从1块钱开始的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哈，就你怎么样能够把伟大的目标切成很小的，你自己可以比较有把握达到的，然后不断的在挫折当中鼓励自己。我觉得这两个能力是，尤其对现在这种 AI 盛行时代的时候，我觉得显得特别珍贵。我这里呢也有一个人，他回顾了他自己2024年年底的检讨哈，他就是当时他2024年的时候他定的小目标，那过了一年他到底怎么样哈？
你要给大家举个例子哈，那他的计划都是什么呢，陈老师？
他只有5个计划。
嗯哼，一是
第一个计划就是找个女朋友，
哇，这可不那么容易哈。那第二呢？
对，第二个呢就是换个新手机。
嗯哼，这还好
啊。
接下来，
然后第三个呢是存，因为这个应该是人民币哈，所以它币值应该可能比较高一点，大概是10万块钱吧。
哇哦，目标不小。
嗯。对，
还有，
然后第四个是成功减肥20斤，
嗯，
啊，最后一个就是潇洒的活着，
嗯，我应该是个年轻人吧，感觉都是挺积极的一些目标。那
是，然后然后呢，他就回顾了一下，然后拿了一支红笔哈，他就一项一项开始去回顾。啊，第一个找个女朋友，他就把那个女人给划掉，
找了一个朋友。
找了一个朋友，这也算是就是接近目标了嘛哈。然后换个新手机呢，他在那个手机的后面加了一个字，
加了什么字呢？
新手机壳
啊，加了个壳，这天差地别了。
对，然后第三个呢，存了10万块，他就从那个最后的零一个一个删到最后，把那个一加成7，就存了700块。
也还不错，毕竟还是正向的，有储蓄。
对。然后成功减肥20斤，他把那个减肥的减划掉了，
成功肥20斤，哇，
对，
成功的肥了。
对，第五个呢，潇洒的活着哈，他把那个潇洒的去掉了，就活着。
我这， 哇，这个让人会一笑啊，陈老师。但是感觉好像这种事情也并不是说那么的少见哈，也许还在很多人身上还在真实的上演。
对，没错，但是我觉得他很可爱的地方就是，他把它公诸于世，哪怕这是一个笑话，或者是故意弄出来的一个东西，它其实也是有趣的哈，幽默的，然后希望能够跟大家同乐的。我觉得这种，我不好说，在苦难的日子哈，对某些人来讲，某些行业的人来讲，压力真的是大到可能自己都快要承担不了，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底下。还能够想出一些梗子哈，那跟大家同乐，我觉得这也是，做好事一件吧。
那我同时也觉得他这个刚好就是带出来了一个话题。陈老师，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是说，你设定的目标最好是可达成的。那像他的目标，显而易见就是他设的有点太远大了哈，和他的实际执行能力相比，这差的不是一丁半点的远，还差的挺大的。那在您看来，我们做计划要有一些什么，follow 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呢？
我觉得第一个应该要盘点自己啊，就是盘点自己，有什么东西。现在的人，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说你要保持你的精神健康嘛，哈。尤其是最近有一个新闻，可能也引起矽谷的很多人的注意哈，就是有一个 AI 的资深研究员，他过世了，
哇哦，
对，才41岁。
Felix 是 Felix Hill，
对，那他呢接受了非常好的高等教育，哈，都是名牌大学的。我觉得他的讯息可能也给很多的这个华人朋友们在鼓励孩子或者引导孩子往跟 Flex 同一个行业往那个道路去的时候，可能要更加小心，注意一些可能发生的这种过度的压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去深思的一个问题哈。那
好像
基本上呢，
他是很年轻，40出头，然后好像是有精神的一些问题，是吧？就是不知道他是抑郁症啊，还是怎样？反正他是 AI 圈内的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但是他的离开让很多大佬们都觉得非常的可惜，也
对，
大
没
家很
错，
惋惜。也人才，非常杰出的人才。
但是因为他在他的部落格里面，其实也提及了几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要素。这几个要素呢，如果能够把它列为我们往后这个人生必须注意的目标哈，就是先有注意，你先有这种认知，你才能够去谈实践嘛哈。那很多人是基本上在这个方面可能是没有这方面的认知，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希望孩子以后进名校，然后也是走这种 data science AI 的这条道路，所以我们可能会给他找了很多的补习老师啊，但是这些补习老师或补习的课程里头，甚至我知道有些孩子从小哈就上网去上一些线上的课程，然后据我所知道的，就是安排国内，尤其是国内的哈。蛮多这种编程啊，这方面的领域的所谓的大咖们啊，他们开的课，但是这些课程里头呢，可能缺少了一环，就是他从真正的人身上学到人生的故事，他怎么去处理他的压力，他是真的很喜欢这个行业吗？还是被这个大潮流推着走等等的哈。那我们提的这个 Flex，他你看他在英国读的大学都是名牌的哈，读到硕士、博士，right？他的学历呢是十分的傲人的，很多人是做不到他这样的。可是为什么那么高的学历，然后也到一个那么高的公司，然后应该也是很高的薪资啊？他在他的部落格里面他也提到了，他的财富的确是水涨船高。可是解决，他认为这些钱带给他的感觉，并没有办法解决他内心的那种想要克服的真正的那个陷阱，心里头的压力啊，这种抑郁，这种 好像找不到人生价值的这种空虚感，钱是没有办法解决他这个问题的。
但是很有意思啊，陈老师，我也查了一下资料，美国人2024年也好，2025年也好，有一些专业机构做了一个调查，调研机构就是美国人，他们的新年 resolution 排名第一的都是多存一点钱，大家好像还是普遍觉得钱还是不够的，并没有像他这一样，他现在已经是应该说是不缺钱了，所以转向精神上的问题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点逻辑上的误区哈，也就是说，如果是在追求钱的这个过程，你其实没有太注重，你心里头的健康这方面的需求的话，等到那个钱的数字累积到一定程度，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浪费了可能10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这么宝贵的时间，而且长期的时间，在保养自己的脑部健康，啊，就是对于这个大脑不是只有处理数字哈，大脑还得处理感情，对吧？
也
对。
就是说，在你为了钱而奋斗的过程当中，你是透支了你的大脑，或者是说损害了你的身心健康。
是，然后在这个推理里头呢，其实是有一个误区的哈，好像追求数字的这个成长，金钱的成长，好像就不能去同步的去追求精神健康的这种练习。我想这个应该是不成立的，它应该是可以同步进行的。
只是年轻人他很多人他会对这方面的不是那么特别的重视，觉得
对。
年轻啊，我不会有什么身体上的问题哈，忽略了。
对，我觉得这个也就是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可能从小家庭的教育啊，学校的教育啊，在这一方面注重的比例，明显的可能太少了。然后在孩子小的时候没有养成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当然也就没有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呢，就是分道扬镳了哈，把自己的左右脑就把它切成两半了，分道扬镳了。一个走得非常的快，经过了30年，一个还在原步踏地。你想这样不平衡的大脑，人不生病吗？
好的，那陈老师，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需要休息一下哈。我们新年的第一次节目热线同样是为听众朋友打开，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在新年有什么样的一些目标啊？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拨打电话，或者是参与我们的话题啊。今天新年的第一期节目，请陈老师给大家讲讲怎么样做新年的计划。好的，那陈老师刚才聊到了一个硅谷的 AI 工程师英年早逝的故事。让人觉得挺遗憾的，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偶尔会有哈，但是我想举另外一个例子说给陈老师听，也说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请陈老师加一个点评，就是说刚才您讲到了，可能孩子们他们成长过程当中不一定会就是照顾自己的健康吧。那我也发现，就是最近也是听一个朋友讲哈，他自己家里的孩子也是上名牌的大学毕业，因为在硅谷那里毕业，基本上都是学的 IT 软件啊，然后出来当工程师，年薪也都十几万，一毕业就是非常高的年薪。可是呢，就是孩子和家庭，就是那种亲子关系就出了问题，然后孩子过圣诞新年都不回家。自己在外州待着，家长会觉得其实蛮，怎么说呢，有一点不舒服吧。毕竟孩子养大了，然后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哈。所以陈老师，就是对于家长来讲呢，也是很想提醒一下家长朋友们，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给他最好的条件去读书啊，然后供他读大学呀。但是这个同时，其实很多 就是孩子和孩子的亲子关系的建立呀，包括一些对孩子其他方面的一些培养，会不会有一点点就是缺失了呢？这个也真的可能会成为一个遗憾。
是，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哈。但是如果就是自己已经很努力了哈，假设哈，就是在过往的这个日子里面，我们真的很努力了。那么呢，有一个计程车司机他的这个经验哈，倒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做参考。我记得有一年我要出国的时候，就找了一辆车子送我到机场。然后一边就开始聊天了，突然哈，这个计程车司机，我看他那个时候应该有40岁左右吧，那个时候应该也差不多是过年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他人生当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是这样。他说从小呢，当然家里头肯定是规矩啊、教养啊，这都是要求的，那你该念书的念书哈，他也说不上来。他跟他妈妈之间哈，他说他也说不上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对他特别怎么样，让他非常的不舒服。他就是慢慢慢慢的，他就不想讲话，他慢慢慢慢的就跟这个妈妈的这个关系越来越不好，然后搞到很僵，到后来就基本上就说不上话了。就这么过了好几年，他也毕业了，出社会工作了哈，然后很多年以后。他说，他突然有一天觉得好像这个事儿翻篇了，
他自己过去了，
哎，他过去
在
了，
他心里
然
过
后
去了。
对，然后他就回到家里头，反正就是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他自己也很震撼，他觉得人跟人之间好像有这种因缘的这种关系哈，因为这是在台湾的一个司机朋友，他也有一些信仰。所以他相信呢，就是人跟人之间是有缘分的，人跟人之间是有恩怨情仇的哈，说不上是他妈欠他的，还是他欠他妈的，反正他觉得那笔债就是经过这个时间，其实那么多年没有跟家里头说话，其实他自己也不舒服，但是他就是说不出原因，他也想努力，但是也好像毫无成效。可是呢，他觉得在这么几年的折磨的这个过程结束以后，就突然有一天好像那个雨过天晴的那种感觉。
这倒很神奇啊，没有经过什么特别的调停，然后就
没有，
也都回归正常了。
没
他
有，
的
没有。
父母亲一定也是非常的高兴喽。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呢？就是说这是真实存在的哈。然后这种案例我还听的不只是一个，也有夫妻之间的啊等等。其实他在表达一种另外一个我们看待人生的另外一个角度吧，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确他是有缘分的这个存在哈。所以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尽人事，听天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之间有一些因缘业力的关系，并不代表我就放弃了，也并不代表我不用努力了哈，我不用去学习了。我们就是尽我们该尽的责任。至于那个结果呢，那笔账呢，那由谁来算呢？那老天爷的事儿。
哇哦，所 以
老
确
天
实，
爷能是对，老天爷能打的算盘，那不是咱们这个凡人有办法有那个能力去打那个算盘的。所以像您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有些孩子他就不回家过年了。我觉得呢，就是往后退一步吧，在这个新年下定目标的这个目标里面哈，刚才您说的这个2025年有人去研究了这个访问的1000多个人。所做出来这几个目标里头，我觉得就少了这个。
具体应该怎么样描述这个目标呢？改
我觉
善
得
亲
就
子
用，
关系。
对，我觉得就是用一句这个中国的老话“尽人事，听天命”，就是大家努力的在那个过程，至于那个结果本身，我觉得这个就类比吧，哈，就是老天他自有一个算法。今天早上呢，也有一个朋友。他就传了一个新闻报道，然后呢，那个新闻报道底下他做的 comment 是觉得太可怕了。
什么样的事情让他觉得可怕呢？
那是一家医院哈，这家医院呢， 因为过年了嘛，总是会有年终奖金，对吧？
嗯哼。
然后这家医院的经营业绩呢，足足可以发给他的员工3.2个月的年终奖金。
能问一下，这是在位于哪里的一个医院？是美国还是台湾还是哪？
在台湾，在台湾，
哦，
对呀。然后他为什么会觉得很可怕呢？是因为有一些这个新闻写作的标题哈，它可能是真的了哈，但是我觉得也不用特别去凸显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今年这么多，明年能不能比这个还多？
哇哦！
对，其实现在在各行各业里面，常常就是落入这个思维，所以我相信我们刚刚提的这个 Flex。他也落入了这样的一个事。我曾经到新加坡做了一些课程哈，然后也被安排了去拜访当地的一些比较大的商家，去跟他们认识。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酱料工厂，那个反正他们的酱料是行销全世界的哈，那个在跟他谈的时候，突然那个老板说："哎，陈老师，你等等，你等等，我一定要请一个人来跟你聊一下。"那个人呢？原来他是一个新加坡的老师，是他的亲戚。但后来在教育界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所以到他自己，亲戚的工厂来工作。那个老师出现的时候，他说他最大的压力就是来自于学校给他们的业绩目标哈，就是今年考上你教的，假设你教一班30个孩子，今年你这30个孩子毕业以后上。比如说排行榜前2名的学校比例有多少？今年是10%，明年要15%，后年要25%。
哇，就是学校给他们的压力给的很大哦。
对，好，所以他后来他就受不了了，因为人是有极限的，而且孩子的天分他也不见得适合去上那样的学校。那当大家都不去关注个别需求的时候，人跟人的这个生命之间，它有不同的点、不同的发展目标，而是完全的像那个挤奶油花一样哈，往一个目标去挤的时候，你想它挤出来不变形吗？
确实是，这个对人的身心健康都相当不利的感觉。
是，所以我会建议在今年的下定这个目标的时候，我觉得要加入这么一条：尽人事，听天命。它是一种豁达，其实它，我觉得是面对不如意哈，或面对不这个没有自己预期的一个希望的一点点失落的承受能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事实上每个人每天可能都要承受一些失落啊，比如说你本来打算去烤一个蛋糕，right，结果烤砸了啊。或者你烤得还挺好的，但是呢，吃你第一口蛋糕那个人并没有你预期的对你夸奖一番，请问你在当时是不是有点失落的感觉？
但是按照您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设立，你已经尽力了，所以你就放轻松自己的心态啊，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甚至于把自己给压出病来。
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内化的那个语言，我们可以在下一段的节目再来谈一谈。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欢迎您回来哦。我们在
是。
线啊，李先生在线，我们来听听李先生在新年啊想跟大家分享一点什么。你好，李先生。
上一次我们有讨论过那个琼瑶的这个故事历史，那我想到曾经有一次我去了一个道场，一进门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养人家的孩子是神，养自己的孩子是人"。那想想琼瑶的故事，他们有互相养别人的孩子吗？这个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再来，我将要请教陈老师的。最近我遇到两个妈妈，一个妈妈嫁给美国的退伍军人，那这个退伍军人呢，让这个女孩应该是被收养，所以她去念研究所的学费，全部应该是由退伍军人这个福利帮她付学费。 但这个妈妈想要帮这个女儿把一栋房子就在她学校旁边让她住，那女儿根本就不理她，也不接她的这个电话，也不回她的 message。好，然后另外一个妈妈也想买一个房子，那离她女儿工作也不算太远，大概开车30分钟。这两个妈妈都有一点钱，都想为孩子买个房子。那不晓得陈老师有什么建议和想法？我是直接对两个妈妈说：“你们该吃吃，该喝喝，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那看陈老师怎么看这件事情。谢谢。
OK，谢谢。我觉得这是很普遍的这个华人家长的心态哈，总觉得好像这是人生当中必须要完成的一件事儿。但是呢，如果站在孩子的立场，想一想看哈，这个孩子如果在这么年轻的时候，他就有一栋不是自己努力来的这种房子，这样子的心理感受，其实对于在美国成长大的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他可能还要承担他的同侪对他的鄙夷的眼光。其实人在长大的过程，他需要父母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他需要朋友的时间越来越多。我觉得可以举几个这个角度哈，等于算是有点小小的灵魂考验好了哈。就说如果孩子在工作上他发生的事儿，这个时候他最需要是谁？最能够最近的。最能够最快的去帮助这个孩子，度过这个难关，应该是同事而不是老爸老妈，对吧？如果我们的家长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想到这个事儿，你可能愿意让出一点空间，让我们的孩子有空间去交往他的这个生力军啊，他的这个友谊圈，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为孩子着想的。但要真有这么一笔钱，我倒是有一个建议哈。你就把自己当做银行贷款吧，啊，至于你的孩子，他愿不愿意在这个阶段，他就拥有一个自己名下的这个房子，我觉得可以坐下来好好的分析。那如果孩子他有一些没想到的，而是家长想到的 positive 的好处哈，等等的，我觉得是可以提供。但是因为孩子已经成年，所以呢，试着让他们自己能够做一些决定。最后，如果他们觉得在他们这个年龄阶段可以，开始去计划可以拥有自己名下的一栋房子，你就说，我开的是老妈银行哈，我的钱，我准备本来给你的钱，我想一想，这个对你来讲的确是一个，可能还是一个不太尊重你的一种做法。所以呢，我就变成老妈银行的这个董事会的董事主席吧。那我有一笔额度这样子的钱可以成为你的贷款。那利率呢，是依照这个市面上的银行平均利率来说哈，或者是最佳利率都可以。然后你提供给孩子去做思考、做选择，他最后可能还是觉得老妈的钱比较靠谱哈，所以他可能愿意跟你贷款。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两全其美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吧。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回应哈、啊。不知道我们李先生是不是还在线上啊？也挺感谢李先生，每次他看起来接触很多人，也在帮助很多人啊，也把朋友们的一些问题带到我们的节目上。那也希望这样的回答对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对您在处理家庭事情的时候，也会多少有一点帮助。那如果听众朋友您也想继续参与我们的讨论，还是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那陈老师，
是。
咱们是讲新年的计划啊。我觉得一般来讲，计划都是要做一点有挑战性的啦。但是我发现今天您是在给大家减压哈，先让大家听天命，尽人力，然后还要解遇到问题如何内化。你想就这方面再多谈两句吗？
对，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特别有用哈，我前一段的节目也稍微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呢，人跟人之间的那个结果啊，其实这一笔账不是我们能算的，那一个算盘是老天爷打的，谁也没有老天爷厉害，对吧？因为他不是只看到我们跟生活当中最近的这个比如说 你可能做了一个蛋糕，然后呢，你不只是做给一个人吃吧，啊，那等等的这些人的因缘业力，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看不清楚的，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有意思哈，他有多少员工呢？有200多号人吧。
那还是挺大的，嗯。
对，然后他交友十分广阔啊，他有各行各业的朋友，因为他的工作呢，他开的公司就是要跟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所以他也乐于去交朋友，然后他非常愿意付出。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看哈，我跟我太太之间这个关系还挺好的，不管经过了多少的这个考验。”
那挺好啊。
但是呢，他也有另外一对朋友，他们这个事业非常的成功，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可是呢，那个先生跟他太太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没有因为钱而搞得更好。
哦，哇！
他们那个时候的经济比我这个朋友的经济可能更好哈，他们可以去环游世界，可以反正就是你爱干嘛干嘛去哈。可是就没有因为有这么多的钱而两个夫妻的这个夫妻的关系就更好，所以他们也找了一些专家，找了一些寻求一些管道，最后呢，他们相信那个算命哈。
嗯，算命就说你俩命该如此哈，是这
哎，
个意思。
对，就是说他们不只是算自己，还算别人的哈，顺便帮别人这个朋友也算一算。最后呢，就算出来，一个是来报仇的，一个是来报恩的。
哦，所以啦，陈老师，我听明白了，您是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我们对孩子也好，对身边的亲人也好，付出了很多，或者是对自己的人生，你自己也付出了很多，但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或者是你不要期待着你希望得到的那一份同等的一个回报。如果没得到，你就很难过。如果你把它看成这就是命运吧，这就是报仇报冤，是什么因缘关系，就都去结了个小账，然后就继续往前走，是这样吗？
对，但是我们不要去为那个结果下结论。我觉得我们可以努力的是那个过程，还有自己的心态啊。就像最后那个结果，那真是咱们没有办法去算的，那个就交给老天爷吧。我觉得人为什么会到后来走上了极端，或者是就是生病跟一些压力有关系呢？因为他扛了自己扛不动的东西，老天爷那个不算盘那压在你头上，那还得了？可是我们常常不自觉的就要去扛那个算盘哈，那我们自己可以努力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从我们的脑部科学、身体健康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往往呢，我们在说话前内省这个功夫，我觉得非常的好。那这个也是传统的读书人被教育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哈，就是。我们先问问自己，我们说的这个话的确是诚实的吗？我们发现很有趣哈，就是当你的大脑呈现出你的内心状态，你还没有说话，就你那个思维本身，你已经开始要作假，你开始要干嘛？你的肾上腺素就开始往上升了，你的大脑就处于一种逃避，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保养自己，我可以帮助，也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一个很重要的内省的功夫哈。其实这是一个保健活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大脑的这个摄影图里头也发现，当你做事情、你思考问题的时候，可以多为别人着想一点，你的大脑会呈现亮光哈。第三个就是你坚持诚实与善良，那基本上你就比较能够有机会。为你的身心健康多负一些责任。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陈老师，我们的时间到了。关于新年啊，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过得更好？我想在今年接下来的一年里面，我还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陈老师。
谢谢，再见。